南韩总统文在寅6月21号抵达莫斯科，开始对俄罗斯展开为期4日的访问。虽然俄罗斯和南韩领导人经常会晤，文在寅和他的前任朴槿惠以及几乎每年都参加在俄罗斯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但是这个是南韩领导人19年来第一次对俄罗斯展开国事访问。随着俄罗斯外交转向东方，南韩成为俄罗斯亚洲外交的重要一环。莫斯科的战略问题学者认为，和南韩发展关系可避免俄罗斯完全倒向和全面依赖中国，更加密切的俄韩关系能够对俄中关系起到平衡作用。俄罗斯亦都期望利用南韩的经济实力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以便平衡中国在那里不断扩大的影响。与俄罗斯非常警惕中国对远东的威胁相比，俄罗斯对南韩没有类似戒心。冷战时代，南韩将苏联看成北韩政权的保护伞，苏联则将南韩称为美国扶持的傀儡政权。但双方建交后关系一直非常顺畅。东亚问题学者古谢夫说，双方几年前已经实施了免签证待遇，俄罗斯人去南韩不需要签证就可以停留2个月，都讲俄中关系好，但俄罗斯人去中国押金亦都没有享受去南韩的那种免签证待遇。古谢夫说，上个世纪80年代后，俄罗斯和南韩关系就一直很密切。
Ну, потому что у нас очень сильное торгов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с Южной Кореей. У нас же здесь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и...
古谢夫说，两国贸易合作特别紧密，三星、现代等很多大财团都在俄罗斯有很多业务。这些财团和俄罗斯的合作非常多，包括三星、现代等财团领导人在内。大约有200多名的南韩企业领袖这一次一起随同文在寅访俄。文在寅访俄亦都受到俄方的好高礼遇。20多年来，很少有外国领导人在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发表演讲。曾发表过演讲的只有江泽民、克林顿和纳扎尔巴耶夫等屈指可数的几名外国领袖。但文在寅这一次亦都在国家杜马发表演讲。文在寅称，他和普京想法相似，南韩将积极参与俄罗斯的远东和西伯利亚开发。南韩同样亦都将支持推动由克里姆林宫倡导的建设连接南北韩双方和俄罗斯的铁路网、天然气管道和输电网项目。他说，俄罗斯的西伯利亚铁路可经过北韩，最后抵达南韩南部的釜山。除了经济意义外，这些项目能够为俄罗斯带来巨大地缘政治红利，它能够使俄罗斯进一步加强在朝鲜半岛的影响。文在寅表态支持俄罗斯的项目，将使普京在朝鲜半岛的博弈中更能够得心应手。南韩驻俄罗斯大使最近亦都表示，南韩有意同俄罗斯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俄罗斯目前分别与朝鲜半岛南北方积极互动，同时利用举办世界杯足球赛的机会展开外交活动。俄罗斯外长没多久之前访问了平壤，并且会晤了金正恩后。北韩名义上的领导人金永南几日前亦都访问俄罗斯，参加了世界杯足球赛开幕式。金永南会晤普京时转交了金正恩的一封亲笔信。普京表示，他期望能够同金正恩9月在弗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的东方经济论坛上会晤。普京特别强调，他同样准备好同金正恩在其他时间和其他的地点会晤，显示了普京希望与金正恩见面的急迫心情。主管远东事务的俄罗斯副总理特鲁特列夫最近亦都访问了首尔。一家俄罗斯官方智库刚发表的报告呼吁说，莫斯科应该更主动地积极介入朝鲜半岛事务，同时应提出更多新倡议和计划，包括在联合国为北韩呼吁取消制裁，为北韩提供能源资源，以去核化为掩护，为北韩建设核电站，同时呼吁建立东北亚安全机制等等。此外，利用文在寅访俄，俄罗斯仲将试图说服南韩支持参与由俄罗斯主持的涉及朝鲜半岛事务的更大外交活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日本首相安倍 同民在人目前都已经确认将参加九月上旬在弗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俄罗斯亦都多次向金正恩发出了相关邀请。因此九月上旬很可能在俄罗斯远东举行涉及朝鲜半岛事务的五方峰会。有学者说如果美国总统川普同意访问远东甚至可能举行将美国包括在内的六方峰会。在受到西方孤立之际俄罗斯外交借此可取得重大突破。除了会晤总统普京总理梅德韦杰夫之外民在人星期五还出席了在莫斯科的两国工商界论坛活动。民在人希望与普京建立更密切的私人关系进一步扩大两国贸易规范。他还将前往南部的顿河河畔罗斯托夫市观看南韩和墨西哥的足球比赛。民在人访俄前俄罗斯官方民意调查机构发表的报告说有多达 57% 的俄罗斯受访者支持与南韩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更多人亦都希望能够去南韩旅游。但亦有时事分析人士警告说作为美国盟友的南韩未来进一步发展对俄罗斯关系的时候亦都可能会受到某些因素制约。与此同时南韩亦都同俄罗斯的一些对手国家关系密切。爱沙尼亚最近同南韩签订合同决定从南韩采购12门大口径自走炮。爱沙尼亚担心俄罗斯侵略并将俄军当成主要假想敌。对缺乏重型武器装备的爱沙尼亚军队来讲这一笔4000万欧元的交易是这个波罗的海国家独立后最大的军火订单之一。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